其名曰我曰焦陈如，莫合家舍，幽楼平罗家舍，妾也家舍，挪提家舍，舍利弗，大木建连，莫合家瞻言，卧龙楼托，结冰挪，交翻菩提，离婆多，必令妾不错，薄巨罗，莫合巨西罗，南陀，孙陀罗南陀，富罗诺弥多罗尼子，须菩提，我南，罗侯罗，如是众所知是，大窝罗汉等。这个是啊，列众的文。今天呢，我们从这个舍利弗这个名字啊来介绍。舍利弗啊为《法华经》的当机众，每一部经啊都有当机，所谓当机者呢，就是为他说的。你比如说《金刚经》为须菩提说，再三讲须菩提，须菩提。弥陀经也是为舍利弗说。弥陀经啊是无问而自说，没人问，大家不懂问。那么法华经呢也是没人问，佛陀呀放光现碎，那么四众怀疑耶，这才是啊，还是问而自说。所以啊，请了三次佛陀三子，说子子不许说，我法妙难思，不能讲。有人问他也不讲，因为大家这个因缘不成熟，根性不成熟啊，听了这个妙法呀不相应，不相应就会起毁谤。所以法华经呢也应该是无问而自说。那么像类似这一种的经典呢，都是以舍利弗为当机呢，舍利弗啊智慧第一，在小乘里边呢是智慧啊最高的。那么在佛法里边呢，经常以这个舍利弗、须菩提做当机，原因呢就是一个空，一个慧。须菩提是讲空，舍利弗就讲慧。如果你要能够在一切法上了解空，用这个智慧能够了解空，说空慧慧空，那你才能够接受啊深入的佛法。舍利弗啊有的时候叫深子，那么这个舍利是他妈妈的名字，是我们中国人呢对于父母的名字避讳为敬。印度呢很多的时间把他父母的名字连起来叫，这是风俗不同。他妈妈呀是眼睛漂亮，跟这个秋露，跟这个秋露的眼睛一样，说有时候叫做秋露子，说秋露的儿子啊。那么叫舍利的儿子，有时候叫做舍利子，舍利子就是舍利的儿子，舍利嘛就是他妈妈的名字。那么翻到中国话叫做身子，他是婆罗门种。在印度有四姓，阶级分得很清，说四姓不通婚，到现在还是这样子。有贵族，像这个做官的，你像这个刹帝利，像释迦牟尼佛就是刹帝利族，他是太子嘛。婆罗门呢是这个也属于贵族，是清高 而学道的。那么再另外有两个主呢，就是吠奢守托。吠奢守托呀，在这个四姓里边呢比较差一点，一个是做商，一个是做农啊。那么说四姓不通婚，释迦牟尼佛出家之后啊，他提倡啊，说四姓出家同一始种，说由他最早提倡平等。那么他把这个四姓的阶级啊整个给打垮了，说无论你是婆罗门也好，刹帝利也好，吠奢也好，首陀也好，只要到佛门了都姓释。所以是这个到我们中国来呀、啊、佛法传到中国来呀、啊、最初啊出家的、啊、还不姓释，还姓他师父的姓，或者姓他自己的姓啊，或者张王李赵啊。那么后来嘛，说是应该随师父的姓。那么到最后啊，这个道安啊，晋朝这个道安法师才发现说四河入海同一咸味，四个河的水啊进到海里边去了，这个味都是一样的，都是咸味。四姓出家同一始种，这个经典呢才翻过来啊，这才知道。所以这个提倡四姓平等的是释迦牟尼佛。那么舍利弗过去是婆罗门种，他舅舅啊叫做俱悉罗，下边有会讲到。舍利弗在他母胎里面就很聪明，就他母亲就聪明，他舅舅这么一想，你怀这个小孩子一定是了不起啊，还没有出胎啊你就聪明，那将来这个小孩子一定是超过我，我一定要去学。所以啊他叫做常早犯智，他舅舅啊去学道的时间呢就为了要胜过他的这个胎里边的这个小孩子去学道。学道的时间根本就没有时间剪这个手指盖啊，叫做常早犯智。舍利弗出胎之后啊长大了嘛，就但是婆罗门种了，修外道。他这个师父啊死了，那么有250个弟子啊就交代给他了，说我死了将来啊你就做这个梵志的师，就做婆罗门的师父，你带领这些徒弟好好用功。他有一天呢走到路上啊看见马胜比丘，马胜比丘就五比丘之一，叫安毗托钵化缘啊，威仪庄严，他看得很喜欢，说这个也是缘呢。说我常常这么想，佛教里讲这个要解人缘啊，要解佛缘，要解鬼缘。你像我们做佛事就是解鬼缘，超度鬼，你请鬼吃饭嘛，就是解鬼缘。你解了鬼缘，天龙八部来拥护你呀、啊，保你平安。你要解人缘呢，将来敬佛果度，你成佛的时间呢有很多人拥护你。那么他一见了这个马胜比丘啊很庄严，心里很高兴啊，他问他说你师父是哪一个呀，是给你说的什么法呀。那么马胜比丘讲了，说诸法从缘生，诸法从缘灭，我佛大沙门常作如是说。我的师父啊是佛，是个沙门，他所说的法呀就是因缘法。说因缘呢为佛教立教之本，佛教里面就讲因缘，说因缘、因果、四理这六个字啊为佛教里边呢 教理横正的基本。你要研究理呀，事与理要融会，你要种种的行为啊，要讲因果，不能违背因果。那么你在这个人际关系上，在事物关系上啊，应该讲因缘，说是啊，因缘和合，虚妄有生；因缘别离，虚妄明灭。你比如我们对人也好，对事也好，对物也好，都是一个缘字，没有缘呢，始终是凑不拢的。如果把这个缘字能够体会到啊，你就没有烦恼了。那么他就给他讲这么四句话呀，当时啊就证了出果罗汉。当然他有他的善根的，他有他的来历了。所谓出果罗汉呢，就是没有我见了，出果罗汉就断了我见，就亡了我了。那么后来去见佛啊，说皈依佛，跟着佛出家。出家不久啊，他这个舅舅就回来了，他学好了，他回来一问他这个姐姐，说我这个外甥到哪里去了，说出家了，跟这个释迦牟尼佛出家了，这怎么可以啊，我去找他，我一定把他带回来。那么这个常找范志，就是聚悉罗了，就找佛陀就理论了，说我这个小孩子不能跟你出家，因为印度的外道特别多了，有95种之多，那比我们台湾还多。他说我要把他带回去，佛陀说可以啊，你把他带回去啊，我也不是勉强叫他出家呀，但是我们要有个条件，我们两个要辩论辩论，说印度人高兴辩论。他好啊，他如果要是我要辩论输了，你把舍利弗带回去。那么他这个舅舅讲，说如果我要输了啊，我把头砍给你。印度人动不动就杀头的。说好吧，那么佛陀就讲，他说我这个是让给你先讲了，你立个题目吧。继续罗就讲了，说我以一切法不受为宗，就是我不受一切法啊，不接受一切法，好的坏的我都不受。这个就是一切法不受，你诸佛难下手啊，是不是啊？你好的他也不受，坏的他也不受。佛陀就问他说，你自己的知见你还受不受，就是你还有没有知见，就我们现在有个知见杂志，就是这两个字，说你一切法不受不错，但是你的知见，你自己的知见你承认不承认啊？你不要啊喊头，输了吗？你答复不出来了吗？那么这个继续罗啊，就要找刀啊砍头，或者说我们不杀生啊，你也不要走了，舍利弗你也不能带，你也把头发剃掉出家啊。所以这个舍利弗啊是外道，他出家了，那么他又引穆建连也出家。穆建连跟舍利弗过去是一个师父，外道的师父，他们两个总感觉这个师父啊，外道这个师父啊不究竟，但是又没有找到名师，他们两个就商量说，我们两个无论哪一个呀，要找到比较好的师父啊，要彼此要关照一下啊。那么他回去嘛，又把穆建连给带来了，说他一出家了，穆建连也跟着做和尚了，那么他的舅舅嘛，聚悉罗嘛，也跟着做和尚了。那么后来啊，释迦牟尼佛这儿子啊叫罗云，罗侯罗了，就拜他做师父，说罗云的师父就舍利弗，就是舍利弗的和尚，舍利弗为罗云的和尚。所以在征衣窝函里边讲啊，说我佛法中智慧无穷，绝了诸疑者，舍利弗第一。这就说是啊，这个小乘的这个智慧啊，舍利弗最大， 第二个是大木建连。大木建连我想大家都知道了，是神童第一了啊，木莲救母了。你比如说七月十五啊，木莲生救母啊，啊那么做盂兰法会啊，木莲生的神童啊在佛教里是最大的。他为了救他的母亲而出家，为救他的母亲而学神通。因为在佛教里本身不讲神通，我们修学佛法大家都知道的，最高的目标不是神通，你的时间到了，因缘成熟了，你的精神自然而通啊。如果你要是先学神通啊，就是舍本注末。如果你要是一切都通的话呢，那就神通自然而具足的，不要去找。你要找神通啊，那你根本的问题就没有解决。你得点神通啊，那是知末的，没有用。但是他很急啊，为他救他母亲，孝子嘛。所以是啊，那么他的神通最大。他有的时间呢，佛陀到刀立天给他母亲说法，要经常啊，要经过这个南陀拔南陀这两个龙的这个头上过。这两个龙啊，龙王啊就感觉很不高兴，说你这个佛陀啊太轻视我们了，从这个头上飞过去。那么他们两个就这两个龙啊就变成毒龙，就想害佛。现在毒龙窟啊在印度还有这个因缘呢、啊、在佛经里也很多。那么现在这个毒龙所住的那个洞现在还有。这两个龙啊就变成在海里边呢摇须弥山呢、啊、摇三圈，这个很长的身体了，就想害佛了。尾巴，这个龙的尾巴通到海底，龙的头啊通到欲界天，就现这个神通了。那木建连一看这样子，他要降龙了，他也摇，他也变龙。他的神通有神通，他可以变龙的了，变一个龙，把这个须弥山摇了五圈。你摇三圈，他摇五圈，有这么大的身啊，他这个头超过这个大梵天。那么就把这个龙给降住了，说怎么出了这么大个龙啊。其实这是木建连变的。后来这个木建连又变成一个小虫子，爬到这个龙的身上去，是变大也好变小也好，这个用大的把它降住了，然后再要用小虫子爬到龙的身上去，龙也受不了了。然后又现这个比丘像，这才把南陀拔南陀这个龙啊降服住，皈依三宝。这后来这个天龙八部啊，南陀拔南陀是两个主要的，是个龙王。那说大目犍连的神通啊很多很多的了，但是他最后呢被外道给打死了。外道说，哦，这个是目犍连，是释迦牟尼佛的神通最大的弟子，我们要把他打死啊，释迦牟尼佛就没办法了。说大家七棒子八棒子拿大棒子就把他给打死了。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已经快涅槃了，在法华以后了，讲过法华经以后了，身体是死了，他的精神呢就回到佛陀那里去，就跟舍利弗告假，说舍利弗啊，我先走了。舍利弗说，你怎么先走？释迦牟尼佛佛陀还没有涅槃，你怎么走了？他说，我不走不行了，我叫外道给我打死了。他说，你不是有神通吗？哎，他说，我当时啊连神都没有了，更谈不上通了，就是那个业障现出来的时候，神通没有用。就是有业障一现的时候，那个神通就没啊， 不管用了。所以木莲尊者的神通啊就表示啊他是这个不是根本的问题，说我们学佛法的不要再神通啊，也不要看着旁人说我知道过去啊，知道未来啊你不要羡慕这个，连鬼还有五通啊，佛有六通，鬼是没有漏尽通，但是他有神足通，有他心通，有天眼通，你现在讲话他可以听得到，你要骂他他也可以听到，你恭维他他也可以听到，这个不稀奇的，因为他没有身体了嘛，鬼神没有身体了，没有身体的障碍，他自有用精神的系统啊来这个来很容易通。莫和迦瞻言，迦瞻言呢翻到中国话叫做文思，在佛的十大弟子里边呢他的论义啊辩论呢最好，辩论呢说法的口才无奈，所以在长我海里边讲他用这个十番的问答来破除外道的这个断肠而见，说征一窝还讲了，说善分别义，敷衍道教者迦瞻言最为第一，再其次就是窝瑙楼陀，窝瑙楼陀呀是佛的堂弟，也名字叫做窝罗律，翻到中国话叫做无贫，天眼第一，因为他从前呢在饥荒的时候啊他供养毕之佛一碗饭，就怀到九十一劫果报充足，所以我们供养啊说千生灾啊什么打灾啊，你不知道哪一个是罗汉，哪一个是毕之佛，如果叫的你供养到一个罗汉，那你就是受用不尽了。所以在这个圣曼经里讲啊，你供养一千个凡夫就不如供养一个圣人，供养一千个圣人不如供养一个这个不取不着的不取执着的人，那就是佛陀。那么就是我们供养，但是我们不知道哪一个是罗汉呢，我们就只有普通供养，所以不起分别。在佛法里边呢尤其修供养不能起分别，你要起分别啊这个罗汉也许叫你当面错过，尤其我们这个过堂吃饭的，你要行堂的你不能起分别啊，说你这个位置是哪个坐的，我给你好，我多给你搞点好菜啊，那就错了，应该是一律平等。他天眼第一，他听经高兴睡觉，晚上不睡觉，晚上打坐听经的时间呢他就睡了，佛陀就骂他说嘟嘟何为睡，罗斯邦哥累，一岁一千年不闻佛名字。那么他听了佛陀一骂，他就这个有羞耻了，七天七夜眼睛没有闭，不睡觉了。但是眼睛不闭也不行，眼睛一定要闭一闭，休息休息，那把这眼睛弄瞎了，看不见了，看不见了就报告佛陀了，说眼睛啊看不见了，佛陀就很可怜他，说叫他修这个药见照明金光三昧啊，不用眼睛可以看，事实我们能见的也不是眼睛，所以是在楞严经里讲视心非眼，视心非耳，能够见闻觉知的都不是眼耳鼻舌，是心， 如果你心不在焉，有眼不见，有耳不闻。所以啊，这个浮尘根虽然是坏掉了，但是圣意根的系统是跟心相连的，那你就把这个心里边好好的修一修啊。说这个有很多瞎子说，你不要看我痴迷呀、啊，我眼瞎心不瞎呀、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他心越瞎子啊，心里边越清楚啊。所以这个窝囊罗陀呀，他是这个天眼第一。杰宾罗呀，翻到中国话叫做房许。他想去这个见佛，晚上啊住在这个陶丝的房子里，就是做这个砖瓦窑了，就是砖窑的这个房子里。那么后来又来一个比丘，他就把他这个草啊，住在砖窑里边嘛，就是拿草嘛，他把他这个草就送给后来那个比丘，铺到地下，他就不要铺了。后来那个比丘就是佛陀，哎，那么他就是让对了，哎，那么后来就是这个。他就得度了吗？他就见佛吗？见佛。那么佛陀就因为他这个是有这个利淫的心，他先到了，他先把这草弄好了。后来又来个比丘，他把这草给他了，他自己没有用。那结果不知道，这后来这个比丘就是佛陀变，所以就是杰宾罗叫做房许，跟佛陀有一许之缘。交番波提呀，翻到中国话叫做牛饲，就是牛吃饭。这是讲因果了。他前生啊，做小沙弥的时间呢，他看见那个老比丘吃饭呢，老比丘没有牙齿了，没有牙齿吃饭是很难看的。就像那个牛啊，牛吃了又吐，吐了又吃，吃了又吐，吐了又吃啊，哎呀，他说你这个老和尚啊，吃饭就像牛倒轿似的，就像牛吃的一样，哎，又是很巧，这个老比丘就是罗汉，啊，那又叫他碰上了，就是这么一句话，你想。他说这个老比丘是个牛，虽然是无心的，但是这个因果就错了。他生生世世啊就得这么一个报，吃饭的时候啊就像牛吃的时候。所以佛陀很可怜他了，说叫他呀到天上去受供养，不要在人间，因为在人间呢他吃饭难看，恐怕旁人信徒看到啊去毁谤，说你不要到人间来因供了，还是啊住到这个天上因供了。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呀受这个窝齐达王的请，500比丘都吃马麦，唯独交番波提呀啊在天上受供养。所以他叫做牛髻比丘，交番波提，离婆多翻到中国话叫做假和合。怎么叫做假和合呢？他晚上在这个亭子里边呢，在亭子里边看来了两个鬼，一个大鬼，一个小鬼。这两个鬼啊，就拖了一个死尸啊，这个。两个人就争这个尸首。那么这个尸首本来是小鬼拖来的，大鬼嘛想抢这个尸首，一看哦，这个亭子里边有一个和尚，说好， 那你和尚你做一个见证，你说这个丝绸是哪一个拿来的？这时候这个离婆多就有点为难了。你要说真话，这个大鬼很凶猛 要说假话嘛就不对。他说我看的是这个小鬼拿的，小鬼拿来的丝绸。哦，他说你帮着小鬼讲话哈，那我就吃你。这大鬼就把他的胳膊呀、拿掉一个。这小鬼看得过意不去了，说这个老和尚帮着我讲话，叫大鬼把他胳膊给下掉一个。这个小鬼就把这个丝绸的胳膊呀、拧下一个了，给他揽上了。腿也是这样子啊，头也是这样子。所以到末了啊，他这个周身呢、都是鬼的这个。啊，末了忙了一晚上了，这个小鬼也没吃到，大鬼倒是把他的身体统统给吃了，啊，所以后来他就了解一个身体是假呵呵，有这么一段因缘，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啊，根本就是四大假合的。从前呢，这个鸠摩罗什的一个大弟子啊，叫生照。大家也许知道，就赵论做论的，年纪很轻就叫这个秦王给砍头了。他临砍头的时候啊，讲四句话：四大本无主，五蕴是毕竟空，讲头临白印，就拿刀啊来砍我的头啊。犹如斩春风。四大本来是没有的，五蕴也是没有的，你现在拿刀来砍我的头啊，等于你拿刀杀风一样。这个他就是把这个四大五蕴呢看空了。说假呵呵呀，也是根据这个原理来的。必灵切颇搓，翻到鱼席，是个罗汉，这个都是大无罗汉的啊。罗汉呢、是没有断习气，断烦恼断了，习气没有断，要到必至佛才能断习气。就等于一个酒瓶子，把酒倒出来了，在瓶子里还有酒气。他过这个恒河的时间呢，也不坐船，也不脱鞋，也不脱袜子。他就叫这个河神给他断流，把这个水给他断切断了。他说我大无罗汉要从中间走啊，这个有点过分，也无所谓，叫河神就给你断流嘛，你是罗汉嘛，佛的弟子嘛。但是他对河神很不礼貌，说小辈你给我断流，喊他奴辈，喊他小辈。这个河神呢就有点不高兴，那你罗汉吗？我们是恭敬你，你是罗汉的，是不是？不恭敬你，我们这个路不同的，我们是神嘛，是不是？那么这个罗汉这个河神去告状去了，到佛陀那里呀，就告他一状，说佛陀呀，你这个弟子啊太不礼貌了，他每次过河他不坐船呢，叫我给他把水给他切断了，没有关系，不要喊我小辈嘛，我好坏是个神嘛，应该喊我大神，请我断流还可以。佛陀讲说这个不对啊，啊，说交换不听，过来，你给他赔礼呀、这个你错了。说好，说小辈你莫嗔呢、说小辈啊，你不要发脾气啊，我不对啊，说小辈啊，你原谅我呀。又喊了好几个小辈，就把这个河神搞得个啼笑皆非。那么释迦牟尼佛就给他说因缘了，他说你们两个过去生生世世他做你的主人，你给他做奴婢，喊惯了，你今生做了神了，他也喊你小辈，你就成了佛，他也会喊你小辈，他也喊你叫做小辈佛，他成了一种习气了啊。所以这个习气啊，各位啊，我们不要忽略。烦恼是一回事情， 习气是一回事情。你比如我们做梦啊，晚上做梦那都是习气来引导你，你有烦恼那是另外一回事。这个习气将来啊，这个神识走的时间呢，也是根据这个习气走。所以我们现在念佛了，就是这个转生成熟啊，转熟成生啊，就是用这个功夫。因为我们这个到三途六道的习气太深了，就是贪嗔痴的习气太深了，这种习气啊，你一定把它转过来，要转成念佛的习气，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习气。你经常啊来念佛了，那么临终的时间呢，这个神识啊，这种习气成了一种习惯了，习惯成自然嘛，自然而言就到了西方极乐世界去了。薄聚罗呀，160岁没有病，所以这个十二因缘里面不能够列病支。他活到160岁，不知道什么叫头痛，没有病。也就是因为他过去供养过一个病和尚的一个水果，一个生病的一个老和尚，他给他买一个梨吃，同情这个生病的和尚。所以我们佛教里讲啊，八福田中看病福田是第一福田，因为有病啊需要旁人看，需要旁人安慰，需要旁人照顾，平常倒无所谓。那么尤其有病啊，在如果有的这个时间久了啊，久病无孝子啊，如果你要真正去安慰安慰他呀，他是需要的。那么薄聚罗呢，就是去看着一个有病的一个老和尚，给他拿一个梨去。所以他呀赶到91劫不中夭，到最后160岁不知道什么叫生病。这话谈起来，就是我们从前小时候在住丛林念佛学院的时候，也不知道什么叫生病，没有病，也不能病，因为说没有钱，那所以也就没有病了。你有钱了就会生病，动不动就看大夫，就把钱送给大夫了。那么所以是这个五种不死啊，那么他的后母啊用五种的方法他都没有死，把他丢到河里去了，叫鱼给吞了。后来这个渔夫啊把这个鱼给捞上来了，拿刀破开肚子了，他还是没死，在这个鲨鱼的肚子里边啊，说五种都没有死，就主要是他过去守这个不杀戒。莫和巨西罗，巨西罗呀，就是我刚才讲了啊，就是舍利弗的娘舅啊，翻到中国话就是大喜呀，科技盖很大。南陀，这个南陀呀就是放牛南陀，因为佛陀讲经的时间呢，牧童放牛的小孩子，他给这个佛陀送牛奶的机会，送牛乳啊，所以有这个机会嘛，所以他就亲近到佛。那么他就拿这个放牛的事情来问佛，他以为是这个佛陀只懂得佛法，不懂得放牛了，啊，放牛是个专门的这个技术。佛就跟他讲说，放牛要有11种事情，就真正到了佛的地位，什么都通了，没有不通的。说后来发心出家呀嘛，学道叫做南陀，叫做放牛南陀。孙陀罗南陀，孙陀罗南陀呀，释迦牟尼佛的亲弟。孙陀罗南陀他的太太漂亮， 两个人呢吃饭一定要一起吃，一个人不能吃饭，恩恩爱爱。那么有一天呢，佛陀去托钵嘛，带着窝囊去托钵，托到他家门口，他正跟那太太两个人吃饭，看他哥哥来了吗，你们下来就给他哥哥拿饭菜供养啊。这个时候他一下来，佛陀走了，就告诉窝囊说你这等着他，他也给送饭出来，叫他送到精舍去，因为他是亲弟弟嘛，他就把这饭呢给他送到佛陀住的地方。临走的时间呢，跟着太太讲说你等着我回来吃饭啊，我马上把这个饭送到这个奇环精舍，马上就回来，我们两个在一起吃。送去之后啊，佛陀就感觉把大门关起来，关上门了，说拿刀子来把头部给他剃掉。专制的时代也没办法了啊，哥哥说要给他剃头吧，他说我不能剃头啊，我这个家里还有太太呀，等我吃饭呢，我舍不得他呀。头发剃掉了，剃掉了，佛陀就走，就出去有事情了。他一看着佛陀一走啊，他就溜了，就往回跑啊，正好走到路上，看见佛又回来了，迎面来了，中间有一个树，他就躲在树的后边。哎，这个树也怪，慢慢连根都拔起来了。这个树生了空了，他就现了本来面目了。佛陀说怎么你在这里干什么，就种种的方法又把他带回来了，带回来就给他说佛法了。他你为什么要跑回家去呢，他说我舍不得我太太呀。他你太太哪里好呢，说眼睛大嘛，说你看一看那个骷髅啊，那个骷髅的眼睛最大了，说这个长得漂亮，说你漂亮，你看看那个照过那个 X 光，你照一照那个一副的枯骨啊，早晚会成这样子。后来又把他带到地狱里边去看，又把他带到天堂去看，这样他才出家，真正死心塌地的出家。但是啊，证了罗汉果之后啊，习气不改。佛陀讲经的时间呢，大凡来听经的小姐，她从头至尾要看，看的小姐不好意思了，说这个和尚怎么搞的，就跟佛陀讲说你这个弟子实在是不规矩啊。他说他是习气，眼睛看你的，心里边并没有看你，这是一种习惯。富罗诺弥多罗尼子，这是一个人。富罗诺呀翻到满院，弥多罗翻个词，弥嘛翻个女，就是满院的弥多罗，这是父母的名字，富罗诺是父亲，弥多楼是母亲，就是父母，尼嘛就是母亲了。他这个名字是关，把他这个父母的名字都关到一起了，叫富罗诺弥多罗尼子。他是说法第一，善能说法，说法也不容易，说法呀不偷鸡呀，所以舍利弗都不行。说舍利弗擦鸡，怎么擦鸡啊？舍利弗说他收了两个弟子啊，叫他修观呢，好几年不开悟。一个是打金子的儿子，就是金铺里边的这个小孩子，一个是洗衣服的儿子。他叫打金子的儿子啊修不净观，叫洗衣服的儿子啊修漱洗观。那么这两个就修啊，修来修去不开悟，他就问佛陀了，说我这两个徒弟太笨了， 修了这么久啊，一点都不入门。他说他们两个过去是干什么的呀？一个是啊，家里是洗衣服的，开洗衣服店的，我叫他修这个漱洗官呢。一个嘛，家里是开金铺的，打金子的，我叫他修不净官呢。哦，他那错了，你把他换过来。开洗衣店的你叫他修不净官，开金铺的嘛，你叫他修这个漱洗官呢。所以我们真正啊修学佛法的人，注意这个习气、习惯，这个习惯很重要，要就你过去，甚至于你再过去生、前生的习惯，用佛法的方法很多嘛，你要迁就这个习惯来修。说真正说法要不投机呀，等于没有说，说了半天他不懂啊。须菩提，我想须菩提大家不陌生，会念金刚经的都知道须菩提了。说金刚经好念，须菩提打岔了，太多了，100多个须菩提，左一个须菩提，右一个须菩提。须菩提呀，翻空生，他住的这个无争三昧。观空，修空观，入空门。有一次啊，佛陀到一个城里边，有一个莲花比丘尼啊，变一个转轮圣王，第一个先见佛。他就讲说：“佛陀，今天应该是我头一个先见到你吗？”佛陀说：“不是，你是第二个了。”他没有比我先来的。他须菩提与我先见到了，他没有来，他在山洞里打坐呀，他就是因为他没有来，他在山洞里观空，他的心跟我的心呢相应了，佛的心是空的，佛的心是空的，你的心要空，那么你就是佛心、众生心、一心不二心，叫做心心相应。如果佛心是空的，佛心是大的，你心是有的，你的心是小的，永远不见佛，见不到佛。这点大家要知道，这虽然是一个故事啊，可以给我们很大的启示。学佛的，你要学他所说的，说他所行的，学他心里所想的，才是真正的佛子嘛。所以佛子有三种佛子，一种是真佛子，一种是疏远一点的佛子，一种是逆佛子。真佛子就是菩萨，菩萨是善体佛陀的本意，佛陀的本意上求下化，度化众生，菩萨度众生。罗汉自行他一半，自己用功不管别人，这不是佛的本怀，不能够继承佛的家业。我们凡夫呢更可怜了，根本就不听话啊，不但不度众生，自己也不修，就是修的话呀，也就是一下子就过去了，昙花一现。说这个须菩提啊是解空第一，窝难，我想窝难呢啊，大家知道了，就是佛的堂弟，是跟这个提婆达多是一个爸爸，就专门害佛的这个提婆达多，提婆达多也是出家的了啊。窝难呢是佛成道那天生的，佛陀呀四寿80，佛寿50，他的世间的寿命活了80年，成佛他是30岁成道的，30岁成道，80岁死，他只有50年的这个佛寿。佛寿，说我们常常讲说你生腊多少啊，你是戒腊多少啊，你的寿腊多少啊，那就几个腊就把你给腊住了，寿腊。 那就是你这80岁啊90岁，这是虚寿。生腊，你是出家多少年了？戒腊就是你哪一年受戒，一共多少年了？佛陀也这样子，他的虚寿啊是80，佛寿嘛是50，这30成道80入涅槃嘛，那么中间50年，那么成道这一天呢，窝囊生下来，窝囊尊者生下来25岁出家，给佛陀当侍者。那么就30岁再加25岁，就是成道之后25年，窝囊才出家给佛陀当侍者。所以啊，窝囊尊者啊叫做欢喜啊，叫做多闻第一啊，因为他的记忆力太强了，有过目不忘之这个功能。什么事情他听到啊，他就不忘啊。所以佛法如大海啊，流入窝囊心。他是用心来闻，不是用耳来闻。我们听用耳朵听不对了，应该用心来听。每一句都要印到你心里边去，你不知道哪一句你开悟了。如果你用耳朵，每一句都用耳朵里面，这个耳朵进去，这个耳朵出来，做着耳旁风了，那个经你听一辈子也开不了悟，是不是？如果你要用心来听，无论你是讲妙法也好，讲初法也好，你不知道哪一句。所以《法华经》里讲啊，出言即细语，皆归第一谛。出言细语都是妙法。如果你是妙人呢，看一切法都是妙法；如果你是出人呢，看一切法都是出法。法没有出妙，出妙在人。这点大家要记得。所以下边讲这个方便品呢，所以方便者呢，佛陀说法49年，谈经301会，就是方便两个字。开权显实，开记显本，废权立实，又何成不是方便？有相对的吗？说权说实都是方便的，真正不是方便就不能说了，不可思议。说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真正可以说出来的呀都是方便。什么大乘啊小乘啊都是方便的，这一点大家要搞清楚。那就是这个世间法呀，出世间法都是相对的嘛，对世间说出世间，对出世间说世间，都是相对的。真正的佛法哪有什么世间出世间呢？哪有十法界？十法界都是唯心，最后心都不可得，不可思议。罗侯罗，这是佛的儿子。罗侯罗呀，也是从佛成道这一天生的。那么佛陀呀，临出家以前呢，就指这个耶输陀罗的肚，说过了六年呢，应该生一个儿子，这是他父亲的要求。说你出家，我没有旁的要求，你我留不住了，你应该给我留个后代嘛，这一般常情了，啊。你像我们鸠摩罗什也是这样子。我们翻译《法华经》的鸠摩罗什也是有太太的，那皇帝逼着他娶太太，说你这么大的这个道德，你将来没有后代，所以他就讲经的时候说，你们娶莲花不要娶污泥。所以这个释迦牟尼佛呀，悉达太子啊，临出家以前呢，就指他这个太太的这个耶输陀罗，因为他本来有三个太太了，大太太叫俱夷，二太太叫耶输陀罗，三太太叫鹿野。 这个不稀奇的了，在印度，在这个专制时代，三房四妾这个是很普通的事情了。那么罗侯罗尼是耶输陀罗生的，有的经典嘛说是第一生的，是大太太生的，应该不是的，大太太是他大娘。那么我们用这个凡夫的这个分别心呢、啊、说这个手这么一直啊，他就会能生孩子这么的方便吗？你不能用凡情来度圣智，这个圣人的境界我们达不到。你不能说一生下来，你像释迦牟尼佛一生下来就会走路，会讲话，天上天下唯我独尊，周星齐步。现在没有啊，现在你这么一想不可能吧。哎，要么他怎么是佛呀，他怎么是圣人呢？你像释迦牟尼佛生的时间，他妈妈从这个地方生，这个地方生下来，这又是不合科学了，又不合逻辑了。这就是我们不能用凡夫的情子来想佛的境界。那么过了六年呢，这个耶输陀罗很难过了，在宫里边呢，啊，说你这个释迦牟尼这个悉达多太子根本就不在宫里，你肚子大了，你不规矩了，就闲话很多了。到后来他生下了孩子了，那话更多了，他就抱着这个罗侯罗呀跳火坑，啊，他说如果这孩子不是悉达多太子生的，这火我们应该把我们母子两个都烧死，一跳到火坑里，就火坑就变成莲池啊，就把他们母子给拖住了。后来释迦牟尼佛回去成道之后，回到皇宫里去啊，耶输陀罗就告诉他，这个罗侯罗呀，你拿一个东西啊送给你爸爸，因为他回去带了好多罗汉，带了好多和尚啊，都是穿一样的衣服啊，那罗侯罗直接就送给了佛陀的手里。那么大家因为这两段的因缘呢，是把这个疑惑呀才没有了。但是佛陀一看到罗侯罗长大了，不行，要带走，要出家。你想他的爸爸怎么肯呢？你出家了，好不容易生一个孙子，你就要带走出家，不肯呢。佛陀就告诉目犍连，你用神通从空中给我抓出来啊！这个罗侯罗是从目犍连用神通从空中把他带走出家了。所以佛陀出去化缘啊，托钵啊，都带着罗侯罗了啊，因为这个是缘，因缘。那佛陀知道他一定要出家，他非出家不可，不能用世间的这个恩怨呢、啊、来这个衡量。如是众所知是大窝罗汉等，以上边呢列出了21位尊者，这都是大窝罗汉。那么每一个人的本事就是因缘，就是他的因缘，那因缘来讲，每一个罗汉都证到无生，根据这个涅槃经的德王品具敏四谛来讲呢，生生不可说是藏教，生不生不可说是通教，不生生不可说是别教，不生不生不可说是原教，是约教来讲罗汉。但这个字能听一听了啊，讲起来太复杂了。这些个罗汉呢是内密菩萨横，外现是声闻，在开显之后啊，这些个罗汉呢过去的这个本来的面目都是不得了的，说后来都受记做佛了，连耶输陀罗都给受记了，连这个佛的姨母啊都受记成佛， 甚至于提婆达多都受记作佛，所以他内密外现，里边呢是菩萨的心肠。这大罗汉嘛，不是小罗汉的，小罗汉呢是这个六亲不认的，自己了生死，旁人他不管的，就是小罗汉的。大罗汉呢，所以佛陀说我也是大无罗汉的。大无罗汉跟菩萨没有什么两样，说内地菩萨恨，外现是声闻，这是约本纪来识啊。夫有学无学两千人，莫合波舍波提比丘尼与眷属六千人居，罗侯罗母耶稣陀罗比丘尼亦与眷属居。这里讲这个学无学，就是学人无学人，在这个藏教里边呢有十八个学人，有九个无学，我们不要那么分别了。什么叫做学人呢？烦恼没有断尽，生死没有了，有学可学，叫做学人。所以我们常常写信呢，后边都写学人某某顶礼，学人不是学者呀，啊，如果学者呢，就是有点这个自抬身价，啊，学人或者后学或者是末学，这是学人。无学呢，就是无学可学了，烦恼断尽了，生死了了，叫做无学。不过这个学与无学呀，大乘小乘不同。在小乘的学人呢，在四果罗汉以前都叫做学人，证到四果罗汉就无学，证到无学位，四果无罗汉叫做无学位。要大乘来讲呢，那就是没有断烦恼，没有断见思烦恼的，连罗汉都是学人，他烦恼没有断尽，生死还有变异生死没有了，他仅仅断分段生死。什么叫分段生死？什么叫变异生死？我稍稍加以说明。分段生死就是我们粗的分别，变异生死是细的分别。你比如说我们眼睛看这个前面这个画，字画，这是开始生。生，然后我又不看它了，看这张字条，那个灭了，这边又生了，这叫分段，这是一分一段。但是我看这个字画的时间呢，就是分段里边的变异，哦，这是什么画？是人像？是哪一朝的人像？这是变异，就是分段出生死里边的细生死。生死者就是生灭。就是我们看一样东西，大的原则是分段，一分一段。那么小的在里边分别好啊坏呀，啊，你比如说我们听到外边放鞭炮，这是分段，现在不放了灭了，放的时候生了，这是生死。那么放鞭炮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是因为什么放鞭炮呢？选举，可能是开票啊，已经是有点消息了，他自己庆贺一番呢，这就是变异生死啊。放鞭炮，这是分段。鞭炮的里边的所以呀、啊、所以言呢，当言呢，这里边就是变异生死。所以学人呢，无学人呢，分大乘分小乘，小乘是最高，大乘是最低了。我们常常有一句话，宁愿在小国为君，不愿在大国为臣。在大国里边为臣呢，你还是臣子；在小国里边为君王嘛，你说了算，你是头。那么就在小乘里是无学，你到大乘里还是有学。说夫有学无学，有两千人之多， 他这里边呢光举出两个比丘尼，一个摩诃波奢波提，就是大爱道，大爱道就佛的姨母，佛的这个母亲呢把他生下来就死了，过了七天就死了，完全是由这个摩诃波奢波提把他养大，把他抚养大，抚养大了，那么他要出家，佛陀就不准出家，说我佛法之中啊有女众出家是非就多了，不可以。那么窝男尊者呀，罗侯罗呀，就是给摩诃波奢波提求情，说他对你太有恩啦，他把你抚养大啦，那么现在出家你应该准许他了，说可以，但是要修八净法，但这个不必详细解释了，我们出家人都懂了。说这个摩诃波奢波提也是佛的姨母，出家有这么一段的因缘，与眷属六千人居，那么与他这个女众的眷属有这么多。罗侯罗的母亲叫野苏陀罗，比丘尼，尼也就是女，在印度这个尼字就当作女字讲，比丘尼就是女比丘，就是这么句话。你比如说我们一般讲说这个和尚，好像大家都这喊和尚不太恭敬了，其实和尚是最恭敬的，一个庙里只有一个和尚，大和尚，其他都不能叫和尚的，都不叫和尚的，一个庙里就方丈和尚，只有一个大和尚叫做和尚，其他都叫做师父、小师父、老师父、大师父啊，真正和尚，什么叫做和尚？六合高尚之士叫做和尚。六合，身口意戒见利，身合同住，口合无争，意合同悦，戒合同修，见合同解，利合同均，这个六种合合，说六合高尚之士叫做和尚。比如说这个尼姑好像也不太顺耳啊，这个尼姑很高，姑姑你们知道这是哪一辈的姑啊，啊是你的长辈啊，姑嘛，是你的姑姑，你喊的姑嘛，你是女啊，你姑姑当然是女的嘛，不会是男的你喊的姑姑吧。所以这个里面呢，后来把这个在世界上好像把这个和尚啊尼姑好像不太恭敬了，实际啊这个含义大家不懂，要懂的话那是最恭敬的一个名词。今天这个可能只有讲到这里了，我们下次再来接着讲啊，讲这个菩萨向下文长，付于下次。